欢迎收听解释聊小姐，今天录音时间是2024年4月21号。好，那这一集是一个纯闲聊，是非常非常闲聊的纯闲聊。那我们应该有一段时间没有在聊这个东西了，但是后半部分我们会讲一下这个我在4月6、7、8、9、10这几天在东京跟其实是北海道跟东京，那还去了洞爷湖的一些算是游记吧。但是你知道我的游记一直都不太游记，就是都在讲一些废话，所以这一集就是纯废话。如果你要听任何知识性的东西，这集就不是你，这集就不干你的事啊，就真的是听别集这样子。那我相信这个我们在我们的分类上面都已经写得非常非常清楚啊。如果是聊旅游啊、聊生活啊，八成都是我的废话。那如果你真的想听很知识性的、很含金量的去聊新闻吧，聊里程、聊新闻啊，可能聊饭店，我觉得那边都会比较多一点资讯啊。那其实你知道我在做节目的同时，我常常在思考说大家听我的听感会长什么样子。就是你听这个节目，你会觉得说哦，我今天是来干嘛的，你的目的是什么。当然我是有点过度强调目的，所以我把节目分成了这么五大类。那这件事情其实也有一点点小问题啦，就有些人会觉得说啊，这样子到底节目是在干嘛，我也不知道。但我也不知道，因为就是节目没有要变成什么样子，没有变成任何大家期待的样子，或者是你看过的样子。就我这样子好像有点奇怪，但是我也没有，就是没有把它捏成任何的样子，或者是已知的这种商业模式这样子，因为它就根本没有还要走，根本就还没有要走到商业啊。所以虽然说最近有一些机会，但那个机会应该是不大啊。但总之，就是说大家各取所需啦。好，那我尽量在一些比较可怕的话题啊、严肃的话题，我都会在标题打。那我知道有些人就是顺听过去，你听到别集，然后就听完就滑进这一集，你也没有看到标题。所以我在每一集这开始，我也会跟大家讲一下说这集在干嘛，那个大纲是方便你逃跑用的，或者是方便你知道说今天这一集你可以期待什么东西。那我可以先跟大家说，这一集你可以期待的是一集非常非常长的流水账。以及就是生活近况加上流水账啊，加上一个旅游的流水账。那我不打算把它分两集，以前我概念会把它分两集，但因为最近集数太多，然后这一次的旅游是在4月6号，我现在录音时间是4月21号。那中间呢，其实我还去了一趟曼谷。那我在录音的同时，现在21号，我26号要飞纽约。所以我不想再切了，我觉得切非常非常痛苦。那我自己的节目听众，我觉得大家已经习惯节目很长这件事情了。虽然我有在控制从一个小时内，但 whatever， 这集就给一些老听众啊。那如果你是就是所谓的比较铁粉向的啊，那如果你喜欢我的话，你应该会比较喜欢这一集。那如果你是喜欢知识量的话，我们都把它切得很清楚了哈。啊，反正就这样，这个一翻两瞪眼。那先讲一下严肃警报这些事情好了。严肃警报其实我最近也录了一集，那这一集真的太严肃了，严肃到我其实觉得录得非常的好，就是你知道很难严肃的东西，你录完觉得很好的。但是我那集录完就觉得说，哦，这集完全不是纯发泄，这集完全就是我觉得会帮到一点点人，或者是跟我一样的状态的人。那最后我那集没有上，我其实有点后悔，因为那一趟其实是我从西雅图回来之后的一些想法，当然跟我家人完全没有关系，好，部分有关系，但是不是那种说什么啊，他们做了什么事情，所以怎么样子，完全不是，是我在思考说，今天如果我有个家庭，或者是我从我哥那个家庭看起来非常非常的幸福哦，看起来非常非常开心等等的，像一些琐事，但是他们就是可以就是组织好这个家庭，然后可以的共进退啊，或一起出去。我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想法，因为这个打到我内心深处最软的一块，最有问题的一块，所以我就想说，哇，这件事情真的是对于一个人有很大很大的影响。哦，那当然那集有点过于严肃，我就比较，我可能之后有机会再上吧。那一期真的很，我觉得有点可怕，我坦白说有点可怕。我觉得听完那一期大家会觉得说，哇，这个人还好吗？这样子。那其实关于严肃警报，我知道有很多很多的人听完都会觉得说，有人跟我说是他不敢听，原因是听的东西太悲惨了，这些东西太悲惨了。其实我听到这句话，我想说，哇，你真是幸福。我真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哦，你真的很幸福，你现在敢跟我讲这么幸福的话，你要不要去试一试？没有，这后面是开玩笑，就是其实不止一个人这样讲，但是我在做节目的时候，我也理解这件事情。我理解一件事情是，第一个，如果你听我这些严肃的东西，你会觉得 哇的，他遭遇太惨了吧。那你过得很好，你过得很幸福或相对幸福。那如果你今天觉得说，哦天哪，这个东西你也在靠腰，哦，那你可能过得要么就是愤世嫉俗，要么就是过得比我还差。我都觉得那是无所谓，因为在做这些的同时，我是一方面在排毒，另外一方面是想说，如果今天有人可以听到这个东西，觉得说自己没有那么的孤单，或是自己的的状况不是不要一直怪说是自己的问题，那我觉得会比较好。我不太确定这件事情有多少人可以理解。那我在录完那一集的时候，那集标题应该会叫心病吧，心就是心情的心，病就是疾病的病。我不知道这会什么时候上，但是那集一定会上，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上，有可能是一个月后，有可能三个月后，有可能是本频道的最后一集也说不定。但总之啊，这个我在录完那集之后，那我就听了另外就是一个 podcast 叫做早安林鸟啊，反正他们的节目我真的觉得蛮有趣的。那他们又访问了一个人啊，那集的标题叫做我每天都想死。我听了就觉得说，哇，这个太有病了吧，真是，我想来听听看人家都有病。因为你知道我自己是觉得说，哎，我自己的状况也没有到很糟，坦白说是没有到很糟，我不会躺在家里然后整天都不想出门，然后整天都没有食欲，知道我经历过那段期间，所以我知道说最糟的时间没有，我没有到那个样子，我现在比以前好了，但我也没有好到哪里去说我可以很正向跟大家说，耶，我们今天是要做一个里程节目，这样子不可能，我也没办法就是去录一个很正向，完全很正向的节目。不管怎么样子，你在言语行间之内，反正就是我的字里行间之内，你一定可以听得出这个人他是相对有一点点那种厌世的气质，讲厌世是比较好听啦，但一定会感觉到，我觉得那个是长不了的。那反正那一集我听完就觉得说，哇，他真的病得比我严重啊。这个是一种，我这样听，你这样乍听这样的一个文字，你会觉得说，哇，这个人这什么评论好疯，不是，是人家真的是状况真的很比较差，虽然他也走过来，但他其实走过来他的这种水位或者是他这种状态，其实跟我现在的绝对值比起来，我现在状态是可能对他来讲会觉得说你在无病呻吟吧，这种感觉就是你可以感受到，有时候透过这种比较级，这种好有比较级，有钱有比较级，悲惨有比较级，这样比完之后会觉得说我到底还在吵什么，我到底还在抱怨或是想这些什么事情。我其实会不断跟自己讲，然后我也会想说我有必要再产生这种东西吗？好，这其实是一个，这没有一个结论说产生这些东西是不是让这些负能量继续留在这个世界上，但是负能量本来这个东西就是存在的。为什么大家现在喜欢去 Threads 上面吵吵闹闹，为什么喜欢去一个特别的平台，为什么很多人就是今天出了什么事情，然后或者是有一段感情的结束，他就要去一个新的地方去发展。但是大家都想要做自己，但是大家都没办法做自己，但是大家都讨厌别人做自己。我今天做自己的时候就有人在那边酸，我今天在做自己的时候就有人在那边骂，即使我真的这么想我也不能这样想，我也不能这样讲。我今天要批评一个人的时候总是会有人不开心，我明明在批评，假如说今天是一个饭店的 review 或者航空公司的 review， 我今天在做一个什么东西，就会有人跳出来说，哦，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是个那样那样那样那样子的。我想说到底是你在那个航班上还是我在那个航班上，或者到底是你跟我入住还是你在哪边有装成狗摄影机，我遇到的事情你有遇到吗？那当然我自己就秉持一个，哦，我就是告诉大家我这次遇到的东西，而且我都会打预防针，我算是打的预防针算打相当相当勤的人。我跟你说这个是单次的状况，或者是说啊，这个一定有情有可原什么的，我会尽量让这些人有台阶下，我不会把他打死之前讲说，哦妈的，你这个就是你这个这产品真的是不行。我坦白说我从来不会这样子讲，我会这样讲就表示说这个产品真的是烂到不行。那我有时候就直接不录这一集，就我还是尽量在就是所谓的这种批评之间或者是负能量之间去做一些平衡，我不想要这么纯然的让别人觉得我就是一个大炮型的节目。所以在有一集有人称赞说，哇，我这一集很像正论节目的时候，我从那一集之后，我几乎都不敢乱讲话，我几乎都不敢，因为那不是我要的东西，你知道吗？就是那不是我并不想要变成一个就是真的是一个正论节目。虽然我最近很想看正论节目，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很有趣，就是我已经把它当一个娱乐节目、综艺节目在看了，我就觉得很有趣。但是当我今天讲这些话有认真的时候，那就不是综艺节目了，那就是这就是一个纯然批评然后会引起斗争的一个节目，那我就觉得这样不好玩。我希望大家就有一点，我觉得 大家真的要有点幽默感，但是在台湾非常真的很缺乏，这不是赞什么台湾，真的台湾真的很缺乏这件事情。但随便，就是啊，我听完那个早安林良那一集，我就觉得好，我自己有被部分疗愈，虽然不是那种完全疗愈，就是说哇，今天其实我过得还算不错，而是你会觉得说，这个世界上真的还是有人这么的痛苦。那大家走过来的给你的这些建议，或者是不管任何的病耻感，这些真的都是真的，你不会觉得你自己是一个孤单的人类。我不知道大家理不理解这件事情，你今天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理解你自己的状态。那你透过一些别人的故事，一些别人这么完整这么坦白的故事，你可以知道说这些人就这样子都可以努力的活着，那你也可以努力的再加油一点。虽然情境一定不一样，但是透过 Podcast 透过这种声音，你真的听到你自己心里面的时候，那种感觉是不一样。你在消化完再给你的力量，那个我觉得这种东西很难以言喻啦，很难以言喻。但是我觉得去过地狱的人你就懂我的意思，你真就会懂说我到底为什么要做这个东西，或者是为什么我会在节目里面常都讲说我希望我可以帮助到你旅游的部分，但是我也可以帮助到你精神上的部分。原因就是因为不太会有人真的做这些东西，那我也不想要每天在那边跟你讲说正能量正能量，或者是每天在跟你讲说什么、哦、这个砍过就会比较好啊，这个其实没有意义的。如果我真的要做那个东西，我就去做玄学节目， which 我本来要做，对，这节目的大家有连起来了吗？有连起来吗？本节目本来是要做命理节目的，但就没有做，因为我自己没有那个那我足够的知识，然后对，就搭档没有去做下去。所以大家懂这个脉络吗？就是我本来就想说，我希望可以帮到跟我类似或跟我过去类似的人。你有没有时候看到一个人，你会觉得说哇，他的经历跟我以前好像，他就像是比较年轻版的我。我现在是在广大做这件事情，当然这件事情不会有太多人理解，因为你真的要理解这种状态的人，你的过去状态一定不会很好。好，那就这样，因为这也不是多数，所以我们还是要讲一些比较多数的事情， which is 旅游。像大家都想要羡慕旅游，但想用很便宜的这个价格啊，或者是很少的这个钱去旅游。所以坦白说，这也算是一种妥协或一种从众了，因为你知道你今天做那么 low key， 那不能说 low key， 那么低能量的东西本来就不会太受欢迎，这样子，所以我们只好再把这种东西把它包装在这种很奇怪的环节里面，然后我又不想把它拉开，我可以特别去做一个节目再做里程，那为什么不做？那当然另外跟我自己的这个想法跟营业的目标可能有些出入，因为目前没有营业的目标，那就这样。好，那OK， 诶，怎么为什么讲这个？哦，那反正最近有一个听众啊，也跟我讲说，他听我的节目，他本来是当做背景音乐在听。其实这个是称赞哦，完全不会觉得，我已经做这个东西已经做很久了，就是我已经觉得你今天会听我的节目听到睡着，这是称赞。我已经做了十几年了，那很多人都这样讲，我就觉得说，哦，我已经太习惯这个东西，然后当背景节目，哦，当一个朋友，对吗？我都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称赞。那反正他就是说，他听了这个节目之后，那他竟然在他想都没有想过，他就竟然在今年还是去年就开一张里程票，好像是开新宇的里程票吧。他本来就也不是一个会去碰这个的人，但是他听了一个闲聊的节目就可以做出这件事情。那我自己就觉得，这对我来讲是有很多很多的一种鼓励。这个鼓励不是，你知道，这种鼓励并不是说你今天抖内多少钱，或者是你每个月缴多少钱就可以鼓励到的事情。这个鼓励到是你真的在做一件有用的事情。他懂意思吗？而且我今天在做的东西，我并不是一个讲师，我并不是真的，我今天来拿着讲义，然后认真的教，我只是随便讲讲而已。我对我来讲是随便讲，对你们来讲不是，但是对我来讲就是我今天所有的东西，我都是开了麦，我今天想到什么讲什么，我不是很有组织的在讲，你们听也就觉得很有组织，那只是听起来而已。很多东西我还是会遗漏，所以要录更多集这样子。但所以这件事情就让我说，哦，所以我随便讲讲，真的还是有人就可以听得懂，然后就可以去开票，然后就这样子就结束了，就这样，他们就真的可以去做到这件事情。而且这个人他本来不是这一个圈子里面的，所以我有把别人拉入这个圈子的能力，或者是说我有可以明确的指导吗？这个字有点严重，但是就是这个概念，我可以做到这件事情，这是我完全没有想过的事情，这是我完全没有想过的事情，所以非常非常的 确实有鼓励到我啦，那我觉得这个是很棒。那我觉得反正节目就这样，我觉得每个人来节目想要获得的东西都不太一样，我觉得就各取所需。那其实我一直在把我一直在试图要降低这个些比较像是疯魔仔来的节目的这种调性，他懂我意思吗？我就想把一些比较疯魔的东西放在礼拜二的聊新闻。所谓的疯魔就是说有些人会有资讯焦虑，那我也部分会有一点，所以我会希望说我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我可以听一点废话没有关系，但我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听到一些 DP 或者听到一些资讯。但是剩下的时间，我你知道我发现我的这种对付疯魔仔的东西我就全部都放在礼拜二，那其他集数我都不会放，我都不会放这些东西。当然我有把一些东西藏在别的集数，但是这就是我在设想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好，那你需要你就这样子听。当然也有一些人就是光只听礼拜二或礼拜一的里程或新闻，就会觉得说小杰，这个东西为什么就是你要不要把它整理一下，然后变成怎么样，例如说另外一个节目，或者是就走什么课程啊什么东西的，然后就觉得你漏了很多很多的 content。 就是我觉得像我，即使我现在在讲，我现在已经讲了15分钟的废话，但是这15分钟废话我反而觉得它才是最重要的，或者它是比较通用的东西。里程这个东西是一个偏小众的东西，它即使在很多人的渲染之下，或者是各大 KOL 各大社团这样推，好像会变成一个明日之星。我也看得出来它未来里程在台湾会渐渐的主流化，但这不重要啊，因为生活才是最重要的。你看我听起来很像狗屁，对不对？就是里程不重要，生活才是最重要的。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理解这件事情啊，就我觉得那都不重要，就这样就听个陪伴，听个消耗时间而已。那些里程，坦白说你真的会的人就早就已经去会了。那如果你今天不会的人，你想要知道网络上资料也都相当的齐全，你听完我的节目然后再加上网络上资料，你如果还不会开的话，哇，那你有点麻烦啊。那你有点麻烦啊，因为算是真的网络上真的资料很多，就是套一句我讲的，我自己所有东西都在网络上学的，我没有加入课程，我没有看，我甚至没有看 YouTube。这个东西，所以我会思考，就是说这个东西我到底为什么我为什么要我那时候就不断在讲说这个事情为什么我要收钱，为什么要收钱？对不对？我看新闻，虽然我英文看得懂，但我很多时候我就是直接右键，然后直接翻译成中文。当然，消化要钱，什么东西要钱，但我目前还不觉得这个东西有这么的值钱啊，所以啊，这个又是讲远了。但总之，感谢这个所有的听众的支持，那所有的这个负能量是一定都还存在的。那我们就还是尽量的，用正能量来面对这个世界吧。我不知道这个很难，但是如果你有跟我一样困扰的人，就共勉之。好，那我们来正式进入到这个游记，来记一下现在时间18分10秒钟啊。为了要让这些。为了要让一些不是这些一些听众啊，在听我们 B 节目的时候可以避掉一些闲聊，还要记时间让大家可以跳到一些可能大家会比较有兴趣的部分。但那反正很好笑了，做一个免费节目就做这么服务性质这么强。好，那我们就继续，我们来讲这个游记。这一趟的旅行是4月6号然后一直到4月10号。哎，这一趟旅游原因为什么会有这一趟，完全就是突然多出来的。我原本在大概四月初的时候，那从西雅图回来嘛，是从西雅图嘛，对，从西雅图回来，那打算说啊，下一趟应该就是泼水节4月12号。但就是我在开回程的时候是从 SFO 回来，那时候开了一趟新宇的商务舱嘛，那个也我们也开箱过了。那从新宇的商务舱从台北回来的，从 SFO 旧金山回来的时候，你加10000块就可以在不是加10000里。所以大概加5000块吧，你就可以再多一段台北跟我是开到札幌的商务舱了。那这个东西我应该也分享过，好，不行，还是再分享一次好了。因为这个阿拉斯加航空在开新宇航空的时候，那你原本75000里可以开旧金山台北这一段。那在他们有一个中庭的规则，所谓中庭规则的意思，这我们很多很多集就讲过，所以我很快带过。中庭规则就是你单程票可以中庭一次，中庭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待在某个地方啊，然后超过24个小时。那他们上限是14天，也就是说我要在31号从旧金山回来的时候， 那如果我要再看一段台北飞，其实飞任何地方都可以，只是你那个距离啊，你自己要算一下。那最远的话，因为在台北，因为在这个新宇的航线里面，你最远的大概就是台北新加坡、台北吉隆坡、台北曼谷，或者是台北札幌和北海道这样子。那大家觉得我会选哪一个呢？啊，当然是北海道，神经病！我没事，为什么会去又要去东南亚？其实我不喜欢去东南亚哎，但没有人信啊。但因为东南亚的饭店比较好，然后比较便宜。那反正我比较喜欢，我能够去日本我就去日本，我神经病，我干嘛去东南亚？那反正我就开了一张这个台北札幌。那台北札幌这张票，就是在4月6号去起飞。原本我是3月31号就已经回台湾。你知道我每次回台湾，我都有一种症候群，就是很想要在台湾好好的生活个几天，然后再出门。但每次在生活个三四天之后，想说，我要不要再来飞一趟？就一直会这样 repeat 啊，就是真的是有一种毛病。但，我那时候想说，那我给我自己五天休息够吗？这样。事实上证明根本就不需要，大概四天之后我就有点想要飞出去这样子。那4月6号这一趟呢，我就先订了这个台北札幌的新宇商务舱，所以我觉得蛮划算。如果你今天有从台北从美国回来的话，我觉得可以利用这个东西。那阿斯加这个中庭的东西，我们也最近很多很多很多很多集都在讲这件事情，就单程可以中庭你可以怎么玩、哦、那长程的中庭是这样子玩，那短程中庭应该最近会有集数在认真讲这个东西，那网志其实也会更新。好，最近真的是头撞到，想说，没有找到工作，那我们就继续吧。好，谈到工作，这个就是还在找啦。那，因为有些过程比较长，那也有一些是 reject， 那有些是新的这个机会，所以都还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应该是，我觉得大家不用担心了。如果担心就抖内给我吧。好，那就这样。那这趟我是搭 JX 的，完了忘记班号。JX850, 那这一次从台北飞到 Sapporo 这个，他们用的班机是A321neo， 也就是他们的载体客机。坦白说，我上次搭 A321neo 已经很久以前了，我自己是绝对不搭，不是绝对不搭。他们家有三个机型嘛 ,350, 330跟 321, 我是会想尽办法避掉，即使今天是一个下午出发的，我都会选下午出发的航班。就是如果早上是一般广体跟早上如果载体下午是广体的话，那我就会选下午的广体。那因为这件事情在这个客舱或者甚至在商务舱上面都会有蛮大的差距。好，那我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件事情，所以我就直接跳过。那如果你今天对于说新宇的商务舱或者是客舱等，那如果你对于它的这个每一个的体验你有一些兴趣的话，可以去听某一集。EP232, 它是在聊新宇航空全舱等的分析跟体验心得。对，因为我的新宇已经搭到有点多次了，就是除了350的豪金舱以外应该我都搭过。所以在那一集里面我讲了蛮多这种关于新宇的所有舱等我的想法。好，那反正这一次我就搭了一个 321neo。那 321neo 这次非常非常的神秘哦，我隐约知道说这一段很少人搭商务舱。那其实在这个航段它的对手是长荣跟这个华航嘛。华航在这一段时间啊都还用777在飞耶。华航的777是舒服的，我觉得777跟350我觉得他们家的777是比350舒服一些。但是这两个都绝对比321还舒服。所以我自己是觉得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大家现在可能没有了，因为他们这是在这个冬季的班表里面是把这个札幌班是使用777在飞。那现在此时此刻我现在有点不太确定，所以大家可以去找一下。那大家知道飞札幌你用里程票开都是要么就是爆炸，那你可能最好的方式通常都还是用维珍去换华航。那维珍华航又是一个777的话，何乐而不为呢？我刚查了一下，大概一周会有三天华航的 CI130 会使用777去飞。那大家就自己去抓一下这个抓一下这个周期，这个周期应该算是蛮好抓的。那反正这是他们长城线机种了，所以是肯定是比较舒服的。那剩下长荣的话是应该是用330去飞，330就你知道的话，长荣跟华航330都是非常有趣的一个机种那它新宇321虽然说比较新，但是毕竟是载体的舒适性一定是会打折扣的。这样好，那我这次去的时候，我被画在的位置很神秘。是这个新宇的商务舱新宇的 321neo 的商务舱其实是有这个八个座位。那这八个座位就是左二右二，然后总共有两排。那它的这个编号是 2A2C2H2K。那大家猜我被画在哪个位置？被画在 3A。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 通常哦，通常因为在新宇的这个我的会籍是 Insider AK 他们家最高的会籍，那一天其实商务舱是全空的，全空的，我是唯一的客人。那我就想说奇怪，3A 哦，那表示通常如果 Insider 会被划到就是第二排的商务舱，那大机会就是前面的2A 2K、哦、大概是已经有人，因为我都是要窗位嘛。他说你要窗还是走道，我说要窗啊，那好，那就是我才想说那我背后上 A 就是 2A 2K 就已经被别人划掉。他说好 fine， 没有，我这没什么感觉，你知道这个对我来讲，因为那台飞机我已经坐，因为我已经搭很多次，所以这是一种你心里就盘算，你大概会知道说大概是满的。那当然我有上 Expert Fly 去看一下说这一次 CMAP 长什么样子，就是看一下他们、啊、这一次的这个 loading 长什么样，但是查不到，因为他们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已经查不到这一班的这个座位这样子。那我就上 A， 我就上机。其实这一班相当有趣的是，他虽然我是商务舱唯一的客人，但是商务舱是只有一个座位没被坐，大家可能听不懂，就是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组员是坐在商务舱的。那商务舱只有八个位置，只有一个客人，剩下七个位置，七个位置里面有六个位置有组员在坐。所以那个感觉超怪的，我真的说那一趟的感觉超级无敌怪，就是我有点觉得说我现在是 crew 吗？就是你知道有时候你转头你就发现说、哦、这个人叫 iPad， 这个人穿着这个制服外面套一件外套，你知道这个他们、啊、长荣叫 PNC， 那其他家叫什么 Deadhead 吧，应该叫死头之类的，反正就是这种他们是为了搭飞机过去，他们这一趟就这一段就是不需要工作，不，那他们可能是机师，有可能是空服这样子。我想说哇很错乱的，因为然后 Deadhead 就会藏在某个位置，或者是商务舱、哦、他们可能就是可能有20个位置，只会有两到三个这种批过去的，或者是我们讲就是他不需要工作便服这样过去的。但是那一次非常非常非常的怪，真的我就觉得我真的是从头到尾都觉得怪。刚开始觉得说哦好酷哦，哇这个我前面这个应该是机师哦，哦这个机师，然后在旁边就看起来就是一脸组员样，没有制服的组员样。那我就想说哦蛮有趣的观察一下，但观察到后来我真的是有点精神分裂。因为今天在送餐的时候，他们就是你知道商务舱嘛，所以送餐当然是先客人先送嘛，不可能说哎机师先吃然后再送空服然后最后再送客人，不可能，一定是先送这个。那我就想说哦他先给我餐。他给我餐之后呢，我就想说哎那组员不吃吗？我没有问，我只是想说觉得很诡异，因为大家也知道这个商务舱跟经济舱那个有个布帘会拉起来。所以那个拉起来顿时我就觉得我是这边的极少数。因为在商务舱这边有两个组员服务，然后有六个，另外六个组员坐在你附近的位置上。我坦白说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我坦白说这是一个很奇怪很奇怪很奇怪的一个感觉。我其实一上机的时候他就问我说诶、你就是 3A 跟 3C 你都可以坐这样子。我想说为什么你要特别讲这件事情，因为我画了 3A 我就是只会坐 3A。他懂我意思吗？就是即使今天旁边是空的，我如果在起飞前旁边是空的，我也都不会放东西，我也都不会用。那如果今天确定起飞后，我才会可能把个包包丢在那边，或是把什么东西放在那边，这有机会的。但是他就一上机就跟我这样讲说 3A3C， 我想说哦你只是要 be nice， 你知道吗，就是哦就是服务很好，就说哦没关系你可以坐这边也可以坐那边。我想说没有，我就是要坐窗户啊，我就要坐窗户啊这样子。那我后来才懂他的意思，就是说 3A 跟 3C 你都可以做，但是 2AC HK 3HK 我们全部都会塞满组员哦，知道吗？那至于为什么第一排的商务舱也就是 2ACHK 为什么是那个为什么没有给我这个位置呢，好像是因为那是机师组的。好，那这边就有很多讨论空间。我是觉得无所谓啊，因为那个位置我也都那个 2A 2K 我也都做过，我是觉得无所谓，但是我觉得很有趣、哦、原来今天如果有组员要这个、哦、搭乘这班飞机过去，然后不管是为了接一些工作还是紧急支援等等的、哦、今天你有 insider 的客人你会被塞在边边、哦、你会被塞在这个比较后面的商务舱、哦、原来如此、哦、我其实没有看过这样的处理方式，但是这就是供大家参考。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逗趣，我觉得非常非常逗趣，真的是没有生气，我只觉得哇原来会这样做。因为以我的概念来讲，我会觉得说那当然是 insider 先给我塞 2A 啊，你其实是什么你都可以都不是，其实你即使不是任何的卡级会员，你今天是商务舱，你今天商务舱客人应该也是要比一个组员优先安排位置吧。哦，那但好像不是这样，那我也不确定是为什么，那有可能是 说不定是皇亲国戚啊，我不知道，乱讲的。但总之啊，这些，因为其实你跟组员去搭飞机，就是很有趣，真的叫做跟组员去搭飞机，这真的感觉很怪。你坐在3C，就旁边都是组员，就他们都熟门熟路了，就是你看，嘣，然后你就知道他们就啪啪啪，然后就全部的那什么窗帘都会拉下来这样子。所以那一次明明就是早上的班机哦，因为我也是起飞之后我会把窗帘拉下来的人，主要是我不想被晒到。那但是就是你会瞬间会觉得说，哦，现在变晚上了。因为全部人，因为也只有8个商务舱位置，那也只有4个靠窗的，那4个人全部都是要么就机师，要么组员，大家都想要休息，大家根本不想要我今天要批过去，我今天要去札幌，我今天要搭个3-4小时飞机，我没有想要晒太阳，那这样，所以大家都是很快就会把它拉下来。这就是我觉得就是有时候常客跟非常客的一个差别，有些非常客他们就会比较容易哦，就是会一直看着窗外啊，像我哦，就是一个比较像非常客的人，但是因为我看到全部人都把它拉下来，想说，好，那我就把它拉下来，因为如果不拉的话，我就会成为商务舱唯一一个光线的来源啊，唯一一个光线的来源，因为那个遮阳板的那个遮光性非常好，它毕竟不是什么787那个，787那个真的很烂哦，那个什么电。那是电浆的嘛，它就会慢慢变暗，我非常非常讨厌那个设计。但总之啊，这个拉下来的瞬间就是变成晚上了，真的变成晚上，我觉得超级好笑。我还有录影，我那时候还想说，我来录动态好了。现在虽然是早上班机，但是全部都暗咯，这样子，反正那个很好笑。那他们的公餐啊什么的，我对这一趟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印象啊，就是餐食啊什么都还算，都应该是还算 OK。我反正是觉得。就是一直有一种感觉，就是哇，我这边是寡不敌众哎，啊，这边有这个6个组员加上2个啊在当班服务的这个空服这样子，但因为你也是唯一的客人，所以你服务当然他妈超好啊，真的，他们服务是超级好的那种，就是我今天吃个饭，他们会来逛5次，真的，我喝一口水，他们会就过来，就其实也没什么事情做，当然就会过来看一下这样子，那他们也不会很刻意的，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服务的艺术，就是有些人的服务会是你知道他就是要过来看的。那他们服务就是有点像是说，哦，今天来假装 check 一下你的那个 overhead， 就是你的头上的行李架有没有关好，这样子假装来摸一摸。其实你也知道他根本就他5分钟前已经来摸过了，他只是来看你说你饮料什么是不是没有这样子。所以对，你可以感觉到一些服务手法的差别啦。那因为这两个服务真的太好，虽然是我都唯一乘客，所以后来还是有给他们那个有写一个赞扬信，就这是我习惯，如果今天觉得他服务特别好，就给赞扬信。那就这样，反正这一趟我就觉得。很有趣，真的很有趣。好，那因为这一趟我应该也不会再搭第二次，我就说这一个条航线我应该很难再搭第二次，因为就是阿拉斯加兑换的问题，最远大概就是到仙台。好，那整体来说还是推荐啦，我觉得星宇航空的所有的服务有可能是我自己心存偏差，我自己是觉得他们的商务舱服务一直都是非常非常好。那头等舱我今年会有4腿，我其实早就要飞了，我原本4月就要飞了，但你知道我4月这么多趟飞行，所以我一直往后推，我一直在往6月、7月再推，这样，因为他们一年内可以一直改时间。那之后再来开箱头等舱，因为头等舱现在复评比较多啊，头等舱现在复评比较多，但我完全不意外了，就真的是不意外，因为大家会对标的产品可能是真头等舱的头等舱，那他们家的头等舱，唉。很多方面受制于硬体，受制于软体，我觉得都有。那你受制于硬体，受制于软体，那这个产品究竟是不是好产品呢？你除了硬体和软体还有什么比较便宜的票价吗？还是比较好兑换的这个里程标准？我不知道，但等我体验之后再跟大家说，我会细细的再跟大家讲这个细节。因为我们最近的航空的开箱都已经走火入魔，到时候我们会把所有的酒的价格全部都标出来。我们走火入魔到这样，所以如果你真的喜欢走火入魔的这个节目的话，你可以去听一下那些东西，因为一样啦，其实这个航空开箱跟饭店开箱的流量都相对比较低一点，航空比较高一点，哦，比较有趣，不知道为什么。好，那我们就直接进到，哎，不对啊，我们一直忘记闲聊说为什么我要来这一趟，哦，除了这个阿拉斯加这一趟以外，就是为了要开后段就是硬飞掉以外，那个时候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在韩馆，那这个朋友在韩馆，其实他就是常住在那边工作，要一段时间这样子。那他们就是你知道，朋友，你知道有些人就是一些很好客的人，就说来啊来来找我啊来找我啊。而当你真的要去找他的时候，他就会消失。这个就是这个 case。你知道，其实很多的朋友、很多的网友、很多的，知道，因为我的 Instagram 上面有很多组员嘛，那组员都很喜欢讲说来来来来来。然后真的我去的时候，他们就会讲一句说我没有想到你真的会来。或者是有不小心会蹦出这一句话，我就想说，那你问了干嘛？就是我想说，如果你真的没有想到看，没有想要看到我的话，你就不要说啊。 就是你怎么会跟我讲说，哎，这个我在这边，或者是我今天飞什么班这样子？你以为你就是我的票比员工票的优先还优先呢？对，这样听得懂吗？就是我自己开票的方式，开里程票的方式已经很像是员工票了。就是我可能会在飞起飞的可能前一天，甚至前两个小时我去订，但是我是 confirm 票，我是确定的票。但是员工票是你要 stand by， 你要 stand by 到今天这个飞机真的有空位你才上得去。我是用这种概念，所以我要上去基本上都上得去，而且我就一个人，我现在开票基本上我想要上去我就上得去。那这样讲好有点太自满，就是如果今天这个航班它是一个够重要的人，坦白说是一定会上得去的啦。你今天买个现金，它只要没有全部卖完你就上得去。所以我对我来讲就是想要跟不想要的差别。这样讲又很那个，但你知道 Last Minute 的里程就是可以做到这么任性，但这也不重要，就是很多朋友都是这样，很多网友都是这样，那有些也比较熟的也会这样子。那这次航管这位朋友，就是其实我们认识很久一段时间，应该超过五年对我来讲是很久的，因为通常朋友在认识我大概超过一年之后就不会想要理我了，觉得我这个人很奇怪啊，或者是觉得我这个人个性很差之类的。但就是有些人就可以认识到几年以上，我想说那就是就去一下，因为他在这个在航管这边工作，我想说就算是去探个班或什么的。那从札幌过去航管就也比较麻烦。从札幌过去航管就是你也没办法说直接有一个比较快速的方式。当然你可以就是打国内线过去，但是札幌到航管的国内线大概是40分钟。你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就是可能台北到澎湖这种感觉。那当然你可以搭新干线等等的。所以那时候我就在策划说好，那我要去航管找他，然后搭哪一班，然后我 NA 的这个票都看好了，包含 UA 的这个里程位都转好，因为我会用 UA 去开这个 NA 的票等等。那时候他也跟我讲说他有点想去东京，因为那时候他有放几天假，就说什么例如说举个例好了，可能4月8号到10号他要想要去东京这样子。那我就说那就去啊，因为我的想法我自己都是这样，就是我自己在独旅的时候我弹性是非常非常大的，如果今天有人有一个行程然后刚好跟我搭到，他不介意的话，我是完完全全可以跟着人家行程走。因为对我来讲是偶尔体验一下人就是别人的人生，大懂，因为我自己的旅行就是长这个样子，那我一年旅行的时间次数也是偏多，那这些地方我也都来过，所以今天有一个人他有一个他自己的旅行模式的时候，我是完全不会去改人家旅行模式。我想说我来看看你会怎么样旅游，不是那种审查的概念，而是我觉得好酷哦。我觉得比较直接的讲法是，有些人会说水瓶座是外星人，所以我们在努力的学习这个世界上正常人的这个生活方式，我觉得可能这样比较接近。我想说哇，原来大家都会这么旅行，他懂那个意思吗？所以我蛮喜欢，就是如果今天有一团可以去黏的话，那我就毫不犹豫就会黏。但是通常都会遇到一件事情，就是别人说我没想到你还真的来，这个真的是每天都在发生。但不管我就想说好，那我就贴着他的行程去开一个票，或者是去准备一个行程。所以说他说这个4月8号到10号他想说想要去东京啊，去拜拜什么，想说你这个产业结果你竟然对东京这么不熟，我想说那也很好笑。他就说可是这个机票太贵。我想说机票太贵还不简单，日本国内线我搭过几百遍了，就是这个东西我们在节目有讲过嘛，你不管那个是日航的 JEP 或者是全日空的那个什么 Explorer 什么鬼的，那今天不行的话，那还有很多航空公司，包含我常讲的 UA， 因为兑换 UA 拿去兑换这个东西，或者是卡达拿去兑换日航，这都可以，这对我来讲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其实就是怎么说，我就想说这个就是一样，就是又回到我要不要而已，因为对我来讲找票是太简单了，这样讲也很怪，就大家的会卡在里程票的点是找票，但是对我来讲我找票不是问题，而且我行程弹性又大，而是变成说我想不想去就是，但是因为像是这个札幌札幌飞羽田东京这个班机多的跟公车一样，所以就真的是你想不想在4月6号还是4月7号还是4月8号去飞这一段而已。所以我就刚刚讲说那所以你预算是多少，但是他说很贵，但他没有讲他预算对不对。我就想说其实这种东西就是这样，如果我自己的习惯是这样，我后来最近几年的习惯了，就如果今天有人跟我讲说这一趟太贵付不起，或者是说今天这个东西你的饭店好贵那怎么样，那我就会问说那你的预算是多少。这个预算有两个意思，我要知道说你到底能够筹到多少。 如果今天这个饭店是两万块，那今天除以二，你说一个晚上一万块你付不起，不要，好，没关系。那如果你今天说哦，你今天一个晚上他的这个饭店的你饭店扣打是三千块，我捏一下，如果我觉得可以，或者是我那天心情比较好，想坦白一点就是这样，或者是说哦，我觉得也没关系啊，你是一个很好的朋友之类的，那我就会好就捏一捏，想说哦，没差，反正平常也是我一个人住，那我这样只是跟你一起住，没什么关系。那就这样过去了，你的那个预算就是我会实际上跟你收的钱，但不一定每个人都理解这件事情，那也不一定每个人真的是想要跟我出去，所以我就问了一下这个预算，就他也没有个预算。啊，就想说啊，再看看，再看看。我想说，我的妈，再看看，这最讨厌了，知道？这个旅游就已经是四月五号在问我，四月六号就要飞，然后结果我已经够 last minute， 这个你还可以就是这么的犹豫这样子。那我想说，好，真的是有点烦，那我就先找票，因为我就是对我来讲，找票你要找一张两张国内线那种不管是从札幌或从函馆这样子飞东京的啊，都很简单，我就随便捞一捞，就说好，这边有 option one， option two， 你要搭 ANA 还是全日空？都已经做到这样子，他们就是，哎，那有些人就身在福中不知福啊。这么会找票的人，你真的不一定可以找到第二个啊！真的，你不一定可以找到第二个。虽然国内线真的相对很简单，但是我在这个领域还算是蛮强的，真的是认真的蛮强的。但他就给我说，那我再想一想。我想说，这一张票国内线这一段，你自己随便开票都要一万块，现金票一万块这一段。单程，然后我现在跟你来回，我只收了4500块，大概快5000台币来回哦。那他跟我说，我想说 ，what the fuck are you talking about？ 我那个时候就想说，你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这个已经是一个很夸张的价格了。那而且我还不是搭什么天马航空啊什么的，我是让你搭这个日航或者是全日空。那我想说，这样子你不行吗？就是这样子不行啊，这样不行，哇，那恐怕真的是不行啊。但是他就后来就是，反正也就是，哦，好，他就说，哦，我在开会什么的。我听到这种最火，就是大家公杀小这样子，这个东西，你看到这个价格，你应该就要知道说，你今天都要在查票。如果你真的想要去东京的话，你就知道这个价格非常非常夸张这样子。那当然，我倒还是用那个讲一下怎么开，还是用那个 UA 啦 ，UA 那个5500里啊，5500里你可以直接去换日本 ANA 国内线。当然，全日空我非这个 UA 有一些很神秘的用法，你可以开到三段什么东西的，但基本上最暴力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直接 UA 5500里你可以开单程的日本国内线。那这个东西你不管是东京飞札幌或东京飞像是冲绳，应该都是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符合的。虽然是经济舱，但是5500里你今天UA 的估值大概是在 0.4 左右，所以大概2000多块耶，2000多块，票超级多，所以没什么好说的啊。这个，如果你今天在日本国内线，你今天遇到一些想说，不知道怎么开，怎么日本国内线怎么这么贵，那个 JEP 是跟假的一样，那你就考虑一下这个东西哦，考虑一下这个东西。好，那反正你看，我们有时候就把一些奇怪的东西塞在这种内容里面，就反正有时候就听到赚到。我就跟他报了4500，我想说这个我已经没有赚了，我没有赚任何东西。然后你还不行吗？这样，那时候其实我已经订了东京的三个晚上的住宿，我分别订了这个4月7号到4月10号。那我订哪间呢？我订 Comfort Hotel， 因为一样嘛，就是在这一周的东京的价格是超级爆肝贵的，是算是樱花的后面，一般的樱花的结束的后半。但是因为在这一段期间都还是房价很贵，那尤其东京是也没有一个淡季，所以怎么样都很贵。然后我要去一个三天的话，基本上我不太可能订一个很高级的饭店。那我在出发之前，也就是我在跟他讨论的时候，我就想说，那我就先压三天再说，我就先把这个 Comfort Hotel 先压起来。那我这次是压的是 Conda， 是神田这一间，我没有压青城白河那一间。我有点开始后悔，就是跟大家讲青城白河，因为就是真的会很常在那边遇到认识的人，但那间真的还是最好的。就是我这次住 Conda 有一个原因是，有两个原因，一个是青城白河我住太多次了，就是我好像每一个月都会去一次，这种感觉就是有一种错觉，就是哦，天哪，我怎么又在这里？就是起来想说，哦，怎么又是这里？没有不好的意思，就是有时候你会觉得说，哇，这好像有点缺乏一点这种，有点缺乏一种旅游的一种新鲜感。但是毕竟你在你的荷包可允许之内，你只能住个1000多块的饭店啊，它的 CP 值已经够高了，这样子。那我这次住康达，第一个康达的比较 跟哪天该有都还是有，但是它的位置我就不太喜欢。虽然它也离这些车站很近啊什么的，但它附近吃的东西我觉得没有到非常非常的友善，对我来讲。那它离 JR 看得很近，就神田站的这个 JR 很近，我想说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口分，你知道我很讨厌搭 JR， 就是在东京我是能够不搭 JR 我就不搭 JR， 就是在 Google Map 上面找到那个路线，就是说什么哦，你要经过这个环状线搭山手线，然后搭一个什么往哪边搭，往哪个方向搭，然后之后你就可以到哪，我就是一律避开这个东西。比如说我去新宿，我绝对不搭环状，我绝对不会搭这个，因为 JR 真的是太多人了，多到一个不行，所以我很讨厌很讨厌这条线，就能够避我就避。但是因为这次我想说我不要再住京阪白鹤，我来住这个抗打好了，其实我去年也住过，那就忘记这件事情。我在我自己脑袋里面有给我自己一个注记，就是说这间不要再住了，但原因不明，原因不明。但我现在这次我就完全想起来了，抗打这一间问题不是在他的饭店任何的问题，他跟京阪白鹤长得一模一样，他缺点就是他没有我喜欢的这个地铁，他没有我喜欢的，而他后期没有我喜欢吃的东西，这样子。那京阪白鹤就稍微多一点，而且那边有咖啡，我可以整天都在喝咖啡，所以就差别就在这边。那我这次从羽田进去，完蛋了，我漏掉好多东西，我漏掉那个北海道那边。好，不行，我要绕回来讲。我这次我就订了三晚的神田，但是我这个三晚的，我这次三晚的神田，我就是先定下来想说，因为这一位韩馆的朋友他说他比较拮据，那你说我可不可以订一些，其实我原本想说如果我们两个人的话我们就可以去订横滨的那些饭店，横滨的饭店大概价格会在四五六千台币左右，那我知道他拮据，所以我当然可能一个晚上跟他说一千总可以的吧，然后顺便累积一下我的汇集什么，我就是怎样就是头捏一捏就过了，因为有些是用点数，所以也可以勉强符合我最近的这一个月的这个节省开支的一个想法，就是哦，用点数能用点数用点数。那但是我后来想说好吧，你真的要省到一个不行的话，那就是住 Comfort Hotel。 住 Comfort Hotel 的好处就是如果我今天被爽约的话，那我还可以住在一个我觉得我可以是自我安慰一个地方，就是说哦，我这平常一个人是住这边，他来只是可以帮我分个大概200-500块之类的吧，但是这是一个如果我今天住在横滨的 Westin 或者是什么 Hilton 或者是像那个凯悦，我那个叫除下去真的很辛苦啊，就觉得说哇，这个除二跟除一真的差很多，就是我有个退路。那再来就是说，因为刚好看到神田有开Comfort Hotel 刚好有开这个点数房，我就订下去这样子。那但是问题就来了，问题就是说我大概在6号的时候，因为我是7号住 Comfort， 我在6号的时候我原本就想说我原本有想要改一个行程这样子，因为最后大家也都猜到，就是他就跟我说哦，我这个4月6号4月7号会比较忙要开很多，有很多报告要赶。我想说有很多报告要赶，跟我屁事。那不就是我的意思，就你都已经跟我说来啊来来啊，然后结果你跟我最后跟我说你有报告要赶，然后你8号到10号你是请假的，你什么意思啊？你8号到10号请假然后你要赶报告吗？还是什么意思？就是我有点听不懂这个什么意思，但我很直接的把这件事情，我个性的缺点就是这样子，我会直接把这些借口直接说，直接把它当成是说你就没有想要见面的意思啊，这个是我个性上有非常非常大的缺点。所以今天有一个人如果爽约或者是跟我说我们今天晚餐约一下，结果他晚餐没有出现，这个人会直接消失在我的生活当中。个性真的好坏，不一定会直接消失，但是这个人会很明确的感受到我没有要理这个人的意思，原因是我非常非常重视我对于这种承，不知道这不叫承诺了，但是对我来讲是承诺我知道这是我自己的 issue， 我对这种东西看非常非常重。如果你没办法告诉我说，如果没办法在，例如说你跟我说啊，那就我们这个8号到10号去东京，如果你跟我讲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你没有办法做到，或者是我就会觉得说那你现在是把我当什么东西这样子那尤其在特殊状况情况，我会更在乎这件事情。当然会有一些你知道会有一些缓冲的扣打，可能一次两次没什么关系，或甚至有人道歉，我就觉得哦，好随便翻。你现在知道我的底线就是，如果你今天你跟我讲说晚上6点要吃饭，那如果你今天到6点半没有出现没有回我再见，那就是这就是我的问题这样子我其实我不确定是我的问题还是世界上就应该这样运转，因为你知道在这个我们这个圈子里面，好像有时候有些人迟到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是一个非常非常自然的一件事情，但总之这就不是我，那这也不是我喜欢的生活形态。 就是如果你今天没办法做到，你就不要答应，你就不要随便讲讲，你也不要说来呀、啊、来呀、啊、来呀、啊，吃饭啊吃饭啊吃饭啊，或者来啊，剩下的就不要多讲，不然会嘴到别人，大概是这种感觉、啊。那我已经把饭店订完了，我已经把机票看完了，我已经查了这个价格，我已经准备吸收你。如果我们一起去玩，你可能会，我可能会需要负担的东西 ，which 我其实这个月本身是没有想要付那么多钱的。我想说好，没关系，我们大概一年就只见那么一次面，也没有啊，也没有。那后来也没有在这几天，就是从四月初到现在，我都没有再收到任何的回信跟我讲说，哦，我们找时间再约啊，不会啊，完全是没有。就是从那一天他跟我说啊，这个我们很忙之后，知道赶报告之后，我就没有再回他了。我想说，你在跟我开玩笑吧？那正常，你一个比较有意识，或者是你真的在乎这个人的人，你一定还会再回头讲说，哦，那我们赶紧再约，或者是哦，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可以，还是你下次再来东京的时候，我们在东京会合。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很常飞日本的人，那你懂意思吗？日本就是我的宜兰，或者是我的台中、欸，你在开玩笑吗？而且对我来讲，你觉得我从东京，或者是我从台北飞到函馆会很难吗？就是你这样懂我意思吗？但是。哎，就很心寒啊，坦白说那一天我在这个北海道的时候，我就觉得心寒至极，我就觉得心寒至极。我那一天我在北海道的时候，我完完全就觉得说，哇，我这几年完全看错这个人欸，完全看错这个人。这个人还跟我就是一起啊，其实辛迪老师有看过他，辛迪老师甚至很喜欢，很喜欢他。我想说哇，我一直以来都看错这个人欸，这个人好像没有把我当一回事欸。哦，这样，那反正当然啦，理论上没有错的话，应该这个人就不会再出现在我生活当中，因为这犯了我大忌中的大忌，而且在我的心里面已经不是第一次哦，之前有犯过类似的事情，但没关系，没关系，就这样子，对，所以最后我原本想说，那我要从这个札幌跑去函馆，或者是用从札幌就是买，我原本还想说，我是要先飞到札幌，飞到函馆再一起去东京吗？还是说我要去直接去东京集合，因为你知道函馆可以直接飞东京，札幌可以飞东京。那如果我今天去函馆吧，跟他一起去东京的话，我还可以搭进贵宾室 ，which 我确定他没有进过贵宾室。我想说，哦，那我还可以做这件事情。你知道，就有时候你就自己这个啊，你的幻想太多了，然后自己觉得说帮朋友做这件事情，你觉得这样很酷很赞，但是人家 don't give a fuck， 你知道吗？这是我最火大的地方，这也是我事后最心灰意冷的一个地方，就是。我已经帮你把票查好了，我已经把房间订好了，甚至我已经想说，其实这一趟也没什么关系，你只要把这个四五千块的这个很这种国内线 which 你根本找不到这个价格，你付完就结案了。我就觉得剩下你就不要管这个东西了，就当我请你，但我不会直接跟你讲说，好，然后这趟我请你，你要不要来？这个就是太疯了。所以我就觉得说，这种东西我如果没有跟你提钱，那就是没有要跟你要钱，这样子真的感人，我已经觉得自己好感人，但是就是这种感觉。那我已经想这么多了，我已经计划完了。我想说，哦天哪，我今天这个啊，今天从这个札幌落地之后，如果赶进这个札幌的国内线，两个小时够吗？我两个小时直接下去函馆啊，直接下去函馆，然后去函馆住一晚啊。函馆我要住哪边？住 JR 站旁边。哦，这间看起来很不错啊，住这个 JR 站旁边这个 JR Inn 哦，住一下。或者说还是我们去住另外一间我去住另外一间可能可以泡汤的。那如果他要来泡汤的话，可以去泡啊之类的啊，因为我们其实也算得蛮熟的。事实上证明我只是我单方面觉得我们很熟而已，这样子。好，我们就不多讲这个，就是真的是让我非常非常的痛苦。哦，那也不知道，我真的有时候我会讲说什么，哦，我没有朋友是真的，因为即使是这么已经熟了，已经认识你的个性，就是我的个性这么差，那都可以跟我这相处一段时间人都可以敢这样子对付你，你就会觉得真的还有人理解我吗？是真的还你在跟我开玩笑，还是你是在搞我啊？就是你在搞我的个性也算是就是很鲜明的，我也不太会有时候，但是我通常我就如果不爽，要么就直接不回你这样子。好，不管，我们就跳过这些东西。那我们就时间快展，然后就是落地咯，齁，在终于这个在札幌落地。那因为已经确定这个事情都吹掉了，那我就在札幌订的那个 vessel hotel， 我看一下，因为我这边在博野的一间饭店。那这间饭店我应该会在这一集的前后一集，哦，然后会把这间 Vessel Hotel Campana Susukino，哦，就是博野的这一间饭店，那会开箱。我个人觉得这间饭店在一定的价格里面它是相当相当不错的饭店，那因为我那天临时订的，所以价格比较高。 是比较高的。那哎，你知道札幌就是我去就是要吃爆那些海鲜，吃爆，因为我是非常喜欢吃生鱼片的人。你知道我是去日本，我一定要吃的一个东西，以前是天丼、天妇罗这类的。那我后来我都一定要吃生鱼片，即使我知道这个生鱼片在这个店一定有问题。你在羽田机场吃生鱼片，你有病吗？就是我，就是我现在说不管，我在这边吃生鱼片。这样，我在台湾是不吃生鱼片的，我已经就是因为您够肠肥，所以就想说，那我在日本吃就好啦，对不对？我干嘛在台湾吃什么北海道海胆？你在开玩笑吗？我直接飞到北海道，所以我在北海道或者在我在东京就会吃一些他们的东西，这样我就有点改变我生活形态，好奇怪的改变法，但有点奢侈啊。那这间饭店我觉得不错，之后有一集再跟大家聊这件事情。那我在札幌的景点其实就是没有景点，因为我第一天我就已经就是有点乌烟瘴气了。我在要进饭店的路途上，我搭错了站，我多搭了一站，多搭了一站。那我是搭那个路面电车，路面电车挤到不行。那我在那集饭店的那集有讲，大概就是我把我的行李、我的这个冰箱扛上去，但是我发现我要在前门下车的时候，我下不去，就是所有人都不让路这样子。那我在想说，大家不让路到底是第一个这边人很冷漠，还是说这个东西根本就不该开上来？就是我说。我的行李根本就不该开上去，所以我现在建议大家，如果你今天有大行李的话，就不要上路面电车。路面电车超级超干爆挤的，而且不会有人让路。里面我很确定，大部分都是日本人，然后完全不会让路。这样，我已经讲了，我讲了200次，没有人理我。然后他就司机也没看到，因为车上全部都是人，然后就是开过一站，这样我想说，哦，好绝望这样子。那当然，我就是在下一站的时候，我就是真的是挤出去了。因为通常我就是会先讲再用挤的。但是后来我想说啊，不管我要用挤的，我就是当那个东京的那个 JR 这三手线那个大叔这样子，就是不管怎么样，就是只要有一点点空位，我就把你挤出去，大概是那种感觉。但是差别是开路不是我的行李箱，然后我就有点痛苦。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如果你今天搭路面电车的话，东西不要太多，或者是行李箱干脆就不要上去了吧，因为那路面电车，你要把行李箱是要抬上去的，这路面电车是有大概两三阶这样抬上去，所以不建议。那有可能是本来就不该上去，就是。他们那个冷漠到的那个冷漠的表情，我已经觉得，哎呀，是我的问题嘛，就是这种感觉。反正这也是我的毛病，不断在检讨自己。好，那这个就到这边。那之后我其实在 Vessel 这间饭店也是就也没干嘛，就是体验饭店，然后拍拍照之类的，然后晚上就跑去附近吃一个回转寿司。哦，那回转寿司我觉得还不错，但是在北海道，尤其在博野这附近，真的Suzukino 这附近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多的这种海鲜类啊，或者是这种生鱼片冻饭的这种店啊，所以我觉得大家也不愁了，也不愁说你在这边可以就是找不到好吃的或找不到吃的，是超级超级多。如果你喜欢这类的话，那北海道绝对是你的一个首选之地这样子。那至于它有没有那么高级有那么好，我觉得就再说，应该说它的平均水准是不错的，但如果你今天要用。你要在一般的店，然后吃到你可能在平常在比较好的店，然后可以吃到这种料理的话，它的还是会有差，不管是精细度啊，还是一些部位，你还是感觉到哦，它虽然都是什么大腹，但是那个大腹的那个油脂啊，就没有那么漂亮，或者是切的比较小或者什么东西，所以你在这边可以吃到一个水准比较高的东西啊，但是精致的你还是要找比较精致的店这样子。好，那我们要来进入到这一集比较重要的一个东西。我们讲了一个小茶，进入到比较重要的东西，就是洞爷湖。好，那大概事情是这样子的，因为我就在札幌，那我其实只待一天。我其实只待一天，因为我原本因为我的韩馆朋友，那就想说，那我就在这边待一天之后，我可能要准备，要么在这边韩馆，要不然在札幌待一天，要么在韩馆待一天，然后就准备转站再到这个刚刚讲的 Comfort Hotel， 也就是东京的神田这间饭店啊。但是其实你知道我很常去东京，所以我就想说我要这么快去东京吗？有点很像是我来了札幌一天，下午落地，晚上住饭店，早上吃完早餐之后，然后我要搭国内线，要再直接搭去东京这样子。我想说哇靠，所以这样子为什么我本来不飞东京就好了，为什么我要飞札幌？就是我札幌就是想说哦，顺便来然后找个朋友之类的。那我后来订了这个饭店，然后 Comfort Hotel 在我要取消的时候是已经没办法取消了，这才是最大的重点，就是我要取消的时候已经不能取消，那我就有点呕。他说因为我原本想说那我就先取消，然后把这个4月7号到10号的这个定位我先改成8号到10号，因为我预计的回程 那时候我的预计的回程是4月10号要回台北，那其实我最后是先经过上海再回台北。我们这一集全部会讲完，因为我不想再分集数了。那我那个时候就想说，好，那我就想说，那可不可以改饭店？然后我就写信跟他讲说，啊，虽然我知道说现在已经过了这个取消期限，但你可不可以取消？那日本人个性就是那个样，就是基本上不会给你取消。好，我其实跟他讲说，你可不可以帮我平移后一天啊，就是三天，但是你帮我七八九十，你帮我改成八九十十一，看可不可以？我想说试试看嘛。好，那如果可以的话，我反正因为我飞机都还没有买完，应该说我的这个所有的回程班我都没有买，所以我可以有一点，至少我有一点横扣的空间，可以，例如说我虽然也不会住到八九十十一，我可能十号的晚上再走就好。因为如果是原本是七八九十十号退房的话，我十号早上10、10点、11点我就走嘞，就很挤。所以即使你往后退，我还是有，我就是多个半天可以在饭店里面或饭店附近这样子可以享受一下东京。所以我就想说可不可以？结果简而言之，饭店说不行，饭店说啊，这个规定就是这样子，没办法取消了。然后你这个是点数订房，所以你要去找这个 choice。我就写信给 choice，choice 说啊，没有你这个过了，所以没办法做。反正两边都是互推啦，就是，但因为规定就是不行嘛，所以我就也没有再挣扎，想说，好吧，那就是只能这个4月7、8、90这样子。那个时候我在这个札幌的时候，我就在交友软体上面啊，就认识了一个人。那他应该是台北人，那对，他是台北人。那就是有聊天，因为反正我在任何的地区，我都还是会用交友软体。那我的交友软体的使用方式大概就是，找在地美食。所谓在地美食，不是地点的地啊，不是地底地，是想要找说当地的人物，当地的这些就是 local 的人，他们会去吃什么东西。所以聊天的东西，要么就是在讲说，我要去吃饭，那如果你要一起吃也不错啊，那有点那种感觉，就是想说看可不可以找到人一起吃饭，或找到人一起去啊喝个酒，我都觉得很棒。但是我就希望是 local 的人可以带我去 local 店。那我第一个有些地方可能会需要一些当地的语言，那这种是比较好。讲简单一点，我就是有点在找地陪这样子，但是不会陪到床上的那一种。但这个东西就是有点，你知道，有点违反这个在交友软体上面的使用的一个规定，不是使用的这个潜规则。大部分在上面大家都是要找这个床伴居多这样子。那我就刚好在上面遇到一个，疑似好像跟我是一样的目的的人。那我因为我自己都是独旅嘛，所以我独旅的时候一定是会一直在用软，不能说一直，我一定会用交友软体。那但是我通常就是聊聊天、滑一滑，或者是打个嘴炮之类的，通常也不会见面，因为有很多人。这个他本身的目的很明显，他如果今天只是要打一炮的话，那可能就是不太适合找我。你要打一炮，你就去找别人。所以我很喜欢问别人一句话，说你到底要找什么？我知道这句话听起来很废话，但是如果你今天要打炮，你就找别人。如果你今天交朋友 ，OK， 你今天是要交往对象，好，我们先交朋友之后再慢慢看嘛，反正有机会就有机会，没机会就没机会。你要打炮的话，就算了，因为我只是想要有一个人，这个可以跟我去这个地方，然后去晃一晃这样子。那如果之后有什么样子的发展，不管他是当地人还是他不是当地人，我都觉得无所谓。就是我不会排斥说有这种远距的朋友或远距的这种感情，我都是无所谓。所以我想到那个到时候再说，我没想那么久。所以那时候我就认识了这位人。那这位人他跟我讲说，他就不知道为什么跟我讲说他隔天要去洞爷湖。我就想说洞爷湖是哪里，知道吗？对我来讲，你知道我就是，如果你今天跟我讲说，这个台北，然后我们要去这个鳄鱼湖，我想说傻小，我虽然台北人，但我不知道鳄鱼湖是什么。那我去日本也去了这么多次，我也是不知道洞爷湖在哪。我听过好像是一个景点，但我不知道它是在哪边。那我就 Google 一下，说哦，洞爷湖好像蛮酷的哦，它是就是在这个北海道的一个蛮有名的一个景点这样子。我想说，我想一下啊，就是我想说，我要去吗？我要去吗？那当然就是你知道在交友软体上面你这样找人，第一个是很危险的 坦白说，第一个是非常非常危险，而且通常不是不会成的。但是通常这种怪怪的事情遇到我身上就是会成的事情，然后就是个性怪，就是有这个优点吧。那反正我后来就想说，洞爷湖，那我就问他说，那你是什么时候车票？因为他是要搭 JR 过去这个洞爷湖的这个交通，我们现在在闲聊当中还是会稍微带一点点的小小的迷你的资讯。在洞爷湖它基本上是北海道三大的景点之一。那这个洞爷湖其实顾名思义就是一个湖。 那我因为不太熟悉这些它的历史或什么东西的，那洞爷湖附近有一个山，它你就把它当作是北海道的富士山这种感觉，所以这样大家有那种感觉吗？就是你真的会觉得说，你这来这边你就会觉得说，哦，好像是到了一个真的是很漂亮的一个景点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我就 Google 想说，这个东西我确实平常是不会去，你知道我自己跟别人团的一个很重要的行程就是我要去一些我平常不会去的东西啊，我平常不会去，我可能平常不会去夜店，那今天有朋友去，我就顺便去沾染一下人家欢乐的气氛。那如果今天这个景点你今天是纯看景或是照片照相的，我根本不会去这个地方，我还要我宁愿去韩馆，我坦白说我宁愿去韩馆，我也不会去这边。就如果你今天要问我的话，那因为有刚好有一个这个网络上遇到一个人想说好，那去看好了，好，那就问他的这个票，就他的票是隔天大概中午的 JR。他说哇西啊，哦哇西啊，因为我原本订了这间饭店，就想说，我可以慢慢享用早餐，然后再稍微睡一觉，然后再 check out， 然后再看看要去哪边，去东京或是去哪边这样。就哇，你明天早上这个十点还是十一点左右的一个 JR 吧，我想说哇要死哦，就是等于说我如果我知道是早上十一点的这个 JR， 我就会订更便宜一点的饭店啊 ，Vessel Hotel 那时候晚订应该一晚还是要3000，快要4000。就也是违反了我这个很想要订住便宜饭店的一个原则，这样子，我应该直接订什么 Crown Plaza 就好了。那个点数订超级便宜，但总之最后我就真的就赴约了。那因为我本来没有买 JR Pass， 在札幌的时候我本来就没有打算要就是深度游玩这样子，所以而且原本是要去韩馆嘛，我也没有预买 JR Pass， 所以我就临柜买了，我就跑去，应该说我们就跑去这个 JR 柜台说，我们现在有一张票，但是我要买在他旁边，很好笑，就是他就看到那个票想说，你不是已经买好了吗？没有，我说我要买一张票，但是在他旁边这样子。然后最后就买了，刚好他旁边的位置都有位置，所以我们就开始了这一趟非常荒谬的Grindr 洞爷湖之旅。那总之最后反正他那个时候其实之前是有讲说他说我不用付任何钱这样子。他说我不用付房间的钱。那其实听到这个就是一个好的 gesture 嘛。你知道再配上我过去一个小时跟你讲这些故事，你就知道说其实如果你真的希望一个人出现的时候，你一定会就是互惠或者是会让一点东西这样出来。那所以我就觉得说，那他这是一个善意这样子，那看起来他也不是一个什么太怪的一个人。想说即使再怪的人你也不太可能有我怪，所以我觉得我对我自己的怪非常非常有自信。想说你怪你也不能怎么样，而且我身上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随便你这样子。除非你想要偷这个录音机或者是麦克风。想说随便。那反正我想说，那你要付钱那就去。虽然我后来看一下说，住的饭店是怎么样，他就说，他住这个，他住一间饭店叫做，我来看一下，湖畔亭，湖畔亭，我听起来这个很美啊。然后查了一下发现说，是一个四星级的饭店，那他平均的一个晚上大概在4000-5000，4000-5000。我想说，那你也是过得很爽啊，这你一个人住，结果你在洞爷湖这边住一个这么好的一个饭店，因为我是觉得4000-5000算是一个贵的饭店。那以正常人这样也是很怪，这样讲好像有很多奇怪的意思。通常你玩就是因为我之前收入可能也算是大家比起来可能会比较高，也会比一般这个你说什么40000来的高一些，所以对我来讲我是觉得说，那如果他平常一些人会住到4000-5000一个人住，那真的是对自己很好我就想说所以你真的是就是我去的话这样好像也是可以啊，有点小小的赚头这样子。那他就说他要付，我想说好啊，你说你要付，那我就去咯这样子。你说你确定吗？因为你知道我有很多 PTSD， 就是这大家都说可以啊，来啊来啊，找我啊找我啊，喝酒啊喝酒啊，跟飞啊跟飞啊。结果就去的时候就说你怎么出现这样子？就是写考啊，所以那我就大概确认一下，好像他真的是觉得没有什么问题这样。那我们就开始这一趟这个洞爷湖之旅这样。那洞爷湖，我就不多介绍，还是你要听介绍。洞爷湖真的是可以去一下。那我们去的那个时候它的天气相当相当的好。虽然有一点点雾，但是隔天基本上就散去。就我们抵达这个洞爷湖的这个 JR 站的时候是全部都是雾。那雾是非常非常迷幻的一种雾。很像我下车的时候就想说哇，我们来到什么乡下地方啊这样子。那我应该是有讲出来吧，反正就是一个网友而已，也没什么好不讲的，就是哇，真是一个很乡下的地方这样子。然后后来 Google 来想说，原来这是一个算是一个大景这样子。反正这种就是我自己一直在想的，就是说我自己平常都不会来这边，所以刚刚有人带我来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也蛮好的，因为我也是蛮随便的人，就是我说 在行程上面就是你安排什么我大概就有，别人安排什么我就觉得哦 OK 啊随便啊，就我已经把那个我已经把所有的这个自由意志都已经放在如果要跟团的话就是放在人家身上，别人说什么好那就没关系那就去，这样子是真的是完全是真的是放空，因为对我来讲就叫做那叫体验，那叫体验，那不是说什么我分秒必争一定要跑什么行程这样，但这当然显然是不是很多人都可以理解的事情。那我们这一次在洞爷湖这边就有去首先当然是住了这边湖畔亭这间饭店。那入住的时候他们要竟然要加钱。我想说哦如果是不用加钱的话就一个人跟两个人价格是一样的。那我当然就住了非常非常的得就是合理嘛。但是进去入住的时候他竟然说要再加价10000块日币。那我就想说哦我来看看加价10000块日币这位仁兄的嘴脸会长什么样子。你知道这个其实是一个很考验人性的时刻，但是我就喜欢看考验人性的时刻，就是当你带一个人去，但是这一个人他本来没有在你计划当中，也就是你本来是订一个人房间啊。第一个我获得一个第一个资讯是，好，他本来就是订一个人的房间，他并不是说什么啊，他原本订两个人房间，结果他们吵架了啊，然后所以说就再换一个人去啊，这种就会扣分了 啊。但我就是很喜欢观察这种小事情嘛，就想说哦，他真的本来是要一个人来啊。他不是说什么这个之前讲的一些奇怪的状况，因为这种状况我也听过，没有遇过但我听过。好，那要加价，我想说哦，那我来看看说他会怎么样讲，因为有些人是真的会回头跟你讲说，我没有带钱呢，我说这个你可以付吗？他完全没有回头，他就直接付掉钱这样子。那当然我有讲说什么啊，那这个。啊，这个我付这样，他后来是没有让我付，但我最后还是有付啊。先跟大家说，这我后来还是给他现金，但是反正总之就是，我就看到他的反应，这是我是很无聊的观察而已，并不是真的要考验这个人什么，就是哦，好，他完全没有那种就是shit， 我怎么要加10000块，怎么没这个，我有点后悔这样子。他应该是完全是觉得、哦、OK， 没有关系，就付下去，反正啊，都找一个人一起来玩这样子。那反正后来就这间饭店整体来讲，我是觉得。我是觉得他真的蛮适合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湖畔边的一个饭店，他是很日式很旧的一间饭店，楼上有大浴场，那大浴场我个人觉得大家可以去泡一下，但是也不需要到太期待，因为这间饭店也是偏比较旧一点，那他的大浴场也是有他们比较特别的温泉，甚至还有证书，所以这个是绝对可以去一下的。那再来就是他们的房间隔音是相当相当的差，好，相当的相当的差，是我很少会说相当相当的差，所以当我讲说很差就是真的很差，我通常会讲说隔音不太好，那就是像 Comfort Hotel 我就跟你讲说隔音没有到非常好，但是这个相当相当的差就是真的相当相当的差，大概就是隔壁在讲话只要稍微提高音量，这样你就会听到提高音量这一块，稍微往上拉你就会听到这样子，大家懂我意思吗？就是不用有时候是隔壁在用吹风机打喷嚏的时候你听得到，或是就是在做爱的时候你听得到，但没有没有没有，它是只要稍微大声一点就会听到隔壁的声音，所以这边的隔音叫做无敌差，叫无敌差。这间它的 Google 上面的 review 都是真的，去看一下。但它值不值得住？我觉得其实也可以，因为就是这个价格不贵啊，如果你今天4000-5000的话，我觉得是不太贵。但它同一排，这一个是洞爷温泉。洞爷湖温泉街吧，这一排都叫洞爷湖温泉，它有很多很多间饭店，所以你不妨就是去看一下哪一间比较好，哪些间是偏向比较久，但是我觉得它蛮有气氛，这也是一样，就是我平常不会去住的一种饭店，所以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酷，真的叫做非常非常酷，那也算是半推荐给大家，就如果你可以接受以上这些缺点的话，这间饭店应该是可以住的。好，那在这一趟这里我们还有去一间甜点店，但我忘记它叫什么店了，反正在这条街上面我们就是搭公车啊走路啊这样子，好，在这个洞爷湖的这一侧，这算是洞爷湖的南侧这样子，然后南边的南啊南侧，然后就不断的去看这附近有什么景点，因为它已经本来就找好了，例如说要吃一家甜点，那家甜点非常非常的还好，真的是不太需要特别，但其实在这附近也没什么事情可以做，所以还是去一下好了。那还有一个什么银魂的商店，我完全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反正就是好像银魂是在这边取景，是在这边取的吗？我不知道。但银魂不是漫画吗？所以我一直没有听懂他在说什么。反正他就跟我说啊，这是银魂的很重要的东西啊，然后这里面有卖银魂的什么剑啊什么的，所以他里面逛得很开心。但我就在旁边那边滑手机，但也是无所谓，你知道？就我真的旅游就是完全在放空，对，就是 我觉得蛮好玩的，因为就是很像你参与到人家人生，但是你也不需要对人家，你也不需要对人家人生就是指指点点要负责什么东西，你就是要体验过之后你就知道说，哦，原来喜欢银魂或者喜欢这种景点的人，他们会想要做什么事情，或者他们会想要去什么景点这样子。哦，那当然，那它里面有一个我平常是应该是也是真的是不会去的一个叫做洞爷湖汽船。哦，汽船其实就是因为洞爷湖是一个湖嘛，所以它就有那个船可以在上面，在湖上面这样子开一圈，你把它想象就是在日月潭上面这样兜一圈这样子。那我原本以为这是免费的，然后我还看到说，哦，这样要钱呢，就是有点吓一跳。那我不会觉得这个是真的要去，但是好像你没有你来了好像不搭又怪怪的，大家知道那种感觉吗？就是你搭大概也会知道只会搭这么一次，但是就搭吧，就来就搭吧。但是它的这整个行程大概要半个小时吧，有点久，它绕这一圈要半个小时，我其实全部都坐在原地就他去拍照什么的，我觉得啊随便你啊这样，我就拍完就差不多就待在这个比较 lower deck 去就是因为比较舒服一点这样子，因为很多人就会在那个床，那个不是床，那个甲板嘛，就是在比较前面的部分，然后去拍照什么东西。那非常非常多的韩国人，哦，不知道为什么韩国人很喜欢来这边，很怪啊，哦。那但看起来都是这个旅游团。那洞爷湖的话，这边也这确实是可以拍到非常非常漂亮的照片，包含是类似像逆富士啊这种都是拍得出来的。就真的是你只要，其实你也不需要天气太好，就拿一个手机当做那个反射镜就可以。很轻松的拍出逆富士，但我就是没有在追求这个东西，所以我就随便拍一拍就交差了事了。那当然这边因为当天的天气真的运气好，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基本上在这边拍的东西都相当的漂亮。那有很多很多景可以拍，因为有一个这么漂亮的山，然后你真的就把它想象成是一个富士山，然后它也有一个这个白雪皑皑在把它放把它在这个山头上面，所以怎么拍随便拍都是相当相当的美。那这个就洞爷湖基本上就推荐给大家，我个人是觉得是值得一去的，我觉得是值得一去的。但这是如果你是对于自然风光是相当相当喜爱的，那是一定要去。那如果你跟我一样就是属于说没有什么差，那也是不妨可以去。那个山叫做羊蹄山啊，那个山叫羊蹄山，它也是一个火山，它也是一个火山，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去一下这附近。这附近是不是有 Niseko 啊，二世谷是不是这附近啊？是耶，羊蹄山旁边就是二世谷。好，因为我一直很想要去这个二世谷旁边的这个二世谷的博越，之后可以找个机会去一下。但你知道这个北海道就有一个缺点，北海道缺点就是它真的地太大了。那我自己开车真的是很想，但我是没有很喜欢开车的人，所以然后加上我自己一个人开车我会觉得好无聊，真是好无聊，然后又没有分母，你知道我很在乎这个经济价值，所以今天没有分母我就很痛苦。那如果今天如果我开车，那即使是全程我开有一个人帮我除以二，我会觉得哦，至少我花这个钱好。就像你今天去开车去这个高雄，或比如讲台中好了，我比较极端一点，去台中我一个人去开下去台中我是觉得有点无聊的，其实它才一个多小时。那如果这样子我宁愿直接坐高铁，我宁愿花多一点点的钱那再开下去，毕竟家里开油车又不是电车，所以就大概是这种感觉，我觉得啊好像不太好，那我宁愿舒服一点，就不要再虐待自己了这样子。所以北海道总是会让我有这种感觉。那这也是北海道的缺点，也是优点吧，也是优点，应该是等于是说我之后要去的时候可以再多去一些景点，像是旭川啊，那我上次去过小樽，小樽也真是去过一次就不用去了。那再来是旭川再往北一点，我很想去这个北海道的最北点，最北点我非常非常想去。那当然还有二世谷，虽然我本身不滑雪，不会滑雪，那个滑雪也是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滑雪课好贵哦。如果能够有这个滑雪团的话，哦，真的是拜托救我，我真的是非常非常喜欢这个跟别人参加一些跳脱舒适圈的东西。你觉得我不想要做的事情，我通常都蛮想做的。那再来是韩馆，韩馆我也很想去，但我短时间没有很想去韩馆，那大概就这样。反正北海道，我个人觉得。蛮有趣的，真的相当有趣，因为我自己很常去东京嘛，那就对我来讲这个北海道等于是另外一个熟悉又陌生的一个国度这样子。那之后应该我应该会先去大阪跟京都，你知道我很久没有去大阪跟京都了，所以找个时间去大阪京都，那这个北海道就可以留给未来，反正应该还有很多时间可以去这个地方去探险。 那我也不太确定说这一趟跟我去洞爷湖的这位仁兄他会不会听到这一集，因为你知道这个网络非常非常小，圈内也非常非常小，所以如果听到这一集的话真的非常非常感谢这位。那还是 for the record， 我自己 我最后是有付钱的，我最后是有付这个住宿的费用，那就是那个加钱的费用我是有出的，虽然对这个加钱的费用应该我也不知道他原本订多少钱了，但加钱就是加我的份嘛，那当然是我要出。那加钱为什么会加钱，主要还是因为他其实有付两餐的哦，在这个饭店他有付两餐，那两餐都是相当的相当的玄妙，就如果他是我平常吃的饭店的餐，我真的是会有一点生气啊。但因为你在洞爷湖你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吃，所以你就也没办法生气哦，所以他是这种感觉，他们的东西都是看起来不错，吃起来就这是这是面啊，对，这是面啊，带着这种感觉。那就这样，我们洞爷湖就到这边告一段落。你以为洞爷湖很久对不对？没有。好，那这最后我们就来讲说，因为最后我还是有想说奇怪，我第一天札幌，那第二天本来就要到东京，你又跑去洞爷湖，那你的住宿嘞？你不是跟他那个刚刚那个 Comfort Hotel， 你没办法取消，那你怎么办？哦，最后我是写信跟他说，我七号没有办法到，但是我也没办法取消，所以那你我就刚刚讲说，我大概八号的晚下午会到，就是我结束洞爷湖的行程，再回到札幌的时候。我就搭了国内线过去嘛，我就搭了这个日航的头等国内线过去。那之后我再 check in 这间饭店，所以理论上应该是4月7号要 check in， 但我刚刚讲说我4月7号不会到不了，所以在4月8号他还说 OK certainly 没有问题这样子哦，所以最后我是4月8号，然后4月10号我就 check out。那我这边直接讲日航头等好了，这一集就是真的是全部都讲。日航头等我这次其实我有在思考说从札幌这边要去东京要怎么样子去做处理，那当然最简单还是 UA 的用 UA 去开这个5500，但那个时候我发现 UA 可以开的这些安娜的国内线都有一点点的都有一点点的时间有点差那可能会非常非常的晚这样，或非常非常早。那总之因为我搭了这一趟 JR 是跟朋友一起回来的，回到札幌市中心，所以时间上有点卡到，所以我就找了一班想说那搭一下日航好，因为很久没有搭日航的国内线，稍微有点怀念。因为我个人认为我觉得日航在我觉得日航不管在国际线国内线我都是觉得它比全日空来的好一些的。当然这个好的幅度可能有点小，但不一定啊，有点还是要看一些航线，因为像上次那个从东京到西雅图那趟日航那趟全日空我觉得相当不错。但总之就是我总体来讲对日航的好感度是比较高。那但日航在国内线的部分我也都打过了，就是大部分我都什么 Class J 啊，然后一般舱我都打过，不管是旧的767、777或是737等等的350，其实我都打过，787我也打过，就是国内线基本上所有机种之前很久以前就已经全部打过。那这都经济舱部分，那后来我想说那我要不要来换看头等舱，就是日本国内线的头等舱。那日本国内线头等舱当然最重要就是你这个要达到 A350、他们 A350-900 有这个国内线，那我就想说那要怎么换，因为这个如果今天用现金买的话大概会是台币的10000块，就是直接从札幌到东京这一段的头等要10000块。坦白说这个10000块并没有到很贵哦，这坦白说它不贵，大家还记得我在节目在前面的时候想说这位韩馆的仁兄他查从札幌或从韩馆到东京要多少钱，其实就是10000块，所以坦白说这个价格已经是比较便宜了是已经比较便宜了，那一般来说应该是会超过10000块台币，但也不管这都是单程。那时候我就想说因为我也没有打算要花现金，所以然后我就想说那我来查查票好了。我最后我就用日航的里程，我好像没有真的使用过日航的里程，这应该第一次。我目前日航的里程应该是有10万多里左右，大概10万里左右。就以前 JGC 跑的，那后来在旅人有转一点进去，因为那个时候原本想要开这个，很久以前我跟家人去西雅图的时候原本意图想要用日航自家里程开商务舱过去，让我自己不用坐在经济舱过去，但那时候他们没有放票，他们自家不放票，所以最后我是坐经济舱过去，但那时候就转了一点日航的里程，我就从汇丰旅人转过来。但我现在就想说完蛋了，现在日航里程完全不知道怎么用，除了要开这个未来的纽约的头等就纽约从羽田到纽约这个 A350-1000 的头等以外，想说哇，我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开。那所以我想说，那就来看看这个好了。最后我是花了16000里，然后几乎是没有税金，应该是没有税金。反正这个有税金，日本国内线税金几乎是等于零。 那16000里就换到，那16000里的话，目前日航的折价，参考价可能是 0.5 到 0.6 之间吧，我觉得是 0.5 到 0.6 之间，所以我个人觉得是合算的，我个人觉得合算，而且我现在搭日本国内线的次数是相对少了，是没有到那么的多，所以我想说啊，那就捏下去这样子。那这次的体验我觉得相当的不错，除了你可以用头等的 lounge 以外，你在机上的服务也是比较国际线的商务舱水准吧。你一定会觉得，哎，为什么不是比较国际线的头等水准？其实本来就不是这样子比的，因为在这个商务舱他们也是印象中222的配置还是232的配置，在头等哦，日航国内的头等其实是相当的舒服，我个人蛮喜欢那个位置的，但整体来说，因为它也是一个相当短航程，它应该是一个半小时还是两个小时而已，这个非常非常短的航程，那所以其实也没什么好再开另外一集去分享这个东西的。整体他们有在，他们其实有附一个机上餐，但那个机上餐我坦白说没什么感觉，我现在一时间找不到那个菜单，反正整体来讲我觉得相当舒服，就让我想起以前在日航就搭那么多次的那种感觉啦，你知道那种感动都回来，你知道有时候不是说它到底是多好的产品，而是那种回忆，那种很奇怪的感觉，就它不一定是最好的东西，但是它是在你回忆当中最好的，那你再碰到一次，那种回忆也都全部会出来，就用这种感觉。那这次日航就有让我这种感觉，那我有录一些这个影片，然后应该也有放在我的 Instagram 上面，所以大家如果对于头等的这个日航头等国内线的餐点呢，也很兴趣，可以去看一下。那当然在札幌的他们头等的 lounge 就没有到那么的好，但足够了，就也是足够好了。好，那大家就这样，那接下来就到东京咯。我在东京就相对是没什么行程，就还在那种一种很惆怅的感觉。其实在这一趟北海道，我本来心情就没有到非常非常无敌的好，我就是在洞爷湖这边有稍微的感觉好像有一种比较清新的感觉，或者是比较不是我平常生活的步调，所以有点被打乱平常那种比较奇怪的节奏的时候，那但是又回到东京，有一种好像又回来的这种感觉。那所以我就是一样去一些我自己习惯的，就是说咖啡店啊，或者是就是我就多找了几间咖啡店，那一样是从这个咖啡空少的它的地图，咖啡空少就是对它有一个 Google Map 的地图，它有全世界各地的这些推荐的咖啡厅这样子。那我就找了一间蛮好的，叫做 Glitch 啊 ，Glitch 叫 GLITCH， 这间它离神田没有很远，但我坦白说，这间我是相当喜欢。当然，它有一种怎么讲，有一种那种装逼的感觉，你知道，就有些咖啡厅，你如果只是单纯的把咖啡做好，有时候没有那么的引人入胜，你还是要有那种很酷的感觉，或者是他们不知道在酷一些什么东西。那它像这间，它里面就有一些这个黑胶唱片啊什么的，那它的咖啡也是做的相当不错。那我通常如果觉得这间咖啡的整个处理也不错的话，或是整个泡出来冲出来觉得不错的话，那我就会买一些豆子熟豆回去这样子。那这一间我是有买的，我买的这个应该是忘记是半磅还是多少，就没有到非常非常多，但是也是蛮特别的，因为我很少很少在国外买豆子，我除非我真的喝到我觉得真的很棒，就很酷这样子。那这间就确实有达到这个状态，那这边 Glitch 也是推荐给大家。那剩下我有去吃这个鬼金棒，它是在其实就在神田的旁边，就在 Comfort Hotel 这个 Combat 旁边的这个鬼金棒。那这个很有趣，是我原本去的时候想说，因为它就在那个饭店斜对面，那我就去想说奇怪，怎么这么多人在排。那隔天早上的时候大概11点，我想说怎么好像只有一点点人在排，因为昨天晚上的时候是他排到对街，他对街也在排一些人，这样你想说很明显说这间是一个很有名的店这样子。然后我想说奇怪，不知道是厉害什么，所以隔天早上大概11点他们要刚开店的时候，他看到只有一点点人在排，所以我就去排了。然后那天风超级大，因为我记得那天风有够大，就是那个伞是会直接被撑爆的那种这样。那但不管，我就还是去排了。那这间鬼金棒它好像主要是卖辣的，好像是辣的这个拉面。我来查一下鬼金棒。但这一间我有 po 在我的 IG， 然后就有前同事就说哇这个要辣屁股了。但我想说你怎么会知道这一家哦？但是我刚刚 Google 发现说原来台北根本就有鬼金棒，在台北根本就有，那我在搞屁啊。 我就去了一家，然后排队排一家台北油点啊。但是这间鬼金棒，我坦白说，如果你不吃辣，如果跟我一样是不吃很辣的人，你就不用来了吧。它就是一个很无聊的味噌拉面。那因为为什么是这样呢？就是我们在排队的时候，他们就给我一张纸哦，然后应该说你要先点东西，点完之后，我们就拿着你那个小票券这样子，就在排队。排完队之后走进去，他跟你说，好，那你这个辣度要多少？那那个辣度呢，就是有一个是好像一般辣度，有一个是很像辣椒花椒的一个辣度。那我原本想说，就来个 medium 吧。你知道我不知道什么东西，就想说那来个 medium。他就说哦 ，OK medium。好，那就这样结束。然后大家进去店里面的时候，我想说不太对，这家店的那个气氛怎么是空气闻起来都有一点点辣，就是你可以看到他在出面的时候，你知道那个很多辣面就是在出面的时候会把那些佐料或那些料就是把它倒上去什么的，你就可以很明显看到有一个辣椒这样子。你想说哦，要许我这个米点好像不是正常的米点，所以我就跟他们讲说不好意思，那个米点的东西我要把它改一下啊，我就照了一个他们有个辣度图，我就跟他说不好意思，我就全部都用英文讲，我说这个东西我要改成 no spicy。然后就说 OK， 这样 no spicy， 但是我现在有点后悔，因为那个 no spicy 真的就是几乎是到没有味道。你说什么什么豚筋拉面，它的这个味噌你会觉得哦，它很有味道，很油，很咸，赞赞赞。但是这间如果你把辣拿掉，它就是一个很无聊的味噌。所以我那天吃完就想说，哇，这间为什么会排队啊？还是这种感觉。但其实日本有些店我真的吃起来就想说，不知道为什么要排队，来这种感觉。所以就也推荐给大家，如果你吃辣的人，这间应该很棒吧，应该很棒吧。那刚刚那个 glitch 也是推荐了，其实就差不多。其实我在这个这一趟里面几乎是没有参加什么太大的事情。然后这一次的旅游，因为刚好有朋友也在这个新宿，那我们觉得新宿公园旁边的这个星巴克去就是聊天，然后会看那个看，因为那一天刚好也不能说那一天，就是那一周已经是满开之后了，所以那个时候在新宿的这个公园就是都是吹雪，地板上就是很多很多的樱花这样子，确实是蛮漂亮的。那这个那天的聊天也算是获益良多，就是非常非常感谢朋友的一个指导这样子。那其实我在东京原本是要待三天两夜，原本是要待四天三夜，订了三晚嘛，然后因为这个洞爷湖关系就少了一晚，就变成两晚。那两晚之后，就刚刚那些行程就已经占掉我所有的行程了。然后最后在4月10号的时候，我就离开东京。那离开东京，我没有直接回台湾，因为那个时候这个又回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因为在这个年初的在月初的时候，四月初的时候，我的这个环球卡就是。这环球卡就是一个中国的门号啦。那因为我有在用平安银行的这些奇奇怪怪的点数的服务，那最近应该很多人在讨论。那因为这个环球卡它把它封掉了，然后就是不让环球卡可以去在，应该是说环球卡的门号就直接被没收。所以我现在如果我要继续用这些银行的服务，包括换点数万里通等等，那它就会没办法收验证嘛，等于说我完全没办法使用。所以我就必须要飞一趟中国去处理这件事情。那那时候我就想说，哎，想一想就是觉得说我不想要再回到台湾，就是例如说我羽田松山好，我即使回得来，那我又要再跑一趟上海，因为我通常如果要跑的话就跑上海，我觉得那边比较方便这样子。然后想说哇，我真的要去，我这样去吗？所以那时候我就这个突然这个脑袋就突然就灵光乍现，想说那我就直接从羽田飞上海，你觉得怎么样？对，那时候我就在阿拉斯加航空上面看到一个航班是4月10号的，是4月10号的4月10号的JL81 从羽田早上9点羽田飞往上海，上海的虹桥，虹桥就更赞了。所以我就这样子直接从这边飞过去。那这一趟的旅行我可能会把它单独录一集，这一趟的这个飞行我可能会单独录一集，也可能不会，但没有到很重要。总之这一趟的旅行是商务舱，然后用的里程是15000里，15000里非常非常低哦，而且他们的机型是777-312，吼吼，这就很赚啊。也就是可以用15000里换到这个他们的长城线的机种，然后而且放在这一条航线，我觉得相当相当不错。那这个也是一个甜蜜点啦，如果你真的有想要说要跑一趟的或者是 你也是跟我一样，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个从日本要到中国的需求的话，也可以试试看这一条航线，这个很舒服，我觉得非常非常舒服。那整体这个，因为它就是一个两个多小时航程，所以也没什么特别好在这边报告的。那就这样，那我就在上海就办完了，我就去办了这个中国移动的门号，那他也非常非常好心的帮我把它降到8元的这个资费，然后感谢 Eric 这边的一个资讯。那再来是我也去平安银行把这些绑的所有的账号都把它弄到这个我的这一支门号上面。那因为这些细节其实我都已经录成一集了，我都已经录成一集，是 EP 的392聊旅游又去了一趟上海这一集。那这个其实就是这样子接过来，就是因为我在4月10号想说我要尽快把东西办完，因为你知道这是4月10号对不对？大家还记得这一集刚开始的时候我说原本我有一趟旅行是什么时候开始吗？就是4月12号我要去曼谷泼水节，所以我要很快的赶快把这件事情处理完。我不希望说我到了台湾之后，然后我当天要再换一个行李，然后要去泼水节，所以我就想说在4月10号赶快处理完这些东西。所以我在上海就是花了6个小时在 layover 期间把这些东西全部干掉之后，然后再搭这个他们晚上的长荣那一班 BR771 再从上海直接回到松山，所以是一个羽田虹桥松山的一个航线，超赞，超级舒服，真的觉得台湾的位置真的是太赞了。而且这些航空公司他们的这个不管是准点还是效率还有一些品质我都觉得蛮赞的。那所以我4月10号就终于是回到台湾，就是结束了这一趟。我去了北海道，原本要去函馆，然后不小心去了洞爷湖，然后又去了东京，本来就去东京，东京又遇到一些事情，然后遇到一些人，再来又跑去上海，上海处理完这件事情之后总算是回到松山，然后终于回到台北，这样子觉得这一趟超级超级精实的，精实到不行，每天都在飞，好可怕，但是我觉得很棒，就是可以把事情全部都办完。那所以我4月11号就在家里就是好好的休养，然后洗衣服啊什么东西，因为其实我衣服都差不多的衣服。那4月12号又要再搭早上的飞机到曼谷，那曼谷游记我其实已经录好了，曼谷会有两集的游记，那不会在这一集再讲了，这一集已经讲太久了，所以曼谷会有两集的游记，然后一集的饭店我录了吗？忘记了，因为我现在都录到就是已经时间有点交错了，那也请大家见谅，大家就听听就好，就开心听过去就好，这样子。那这集应该就差不多到这边，那还是非常非常感谢所有你愿意听到这边的你，因为像这个毕竟还是一个人讲，然后这么冗长，坦白说应该是没有一个节目讲一个人单口，然后又讲这么久，然后更新频率又这么高，然后又声音又这么平淡又这么好睡的，然后个性又这么差的，我觉得要急着达成为余医生有点难，所以也特别我就会觉得说那听众能够听到这边就是一件非常非常伟大的事情。所以感谢你的收听，不管你是不是免费仔，收听本来就是一个支持啦齁。好，那其实就这边，我是小杰，我们下集很快就会见，拜拜。